在讲完这些初步的介绍以后，现在我们要来看看心灵医治在信仰上的意义。我觉得在圣经中对于人所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男和女，所以男人和女人他最深的本质上是天主的肖像。可是在旧约时期，天主的肖像不是那样的明朗和清楚，一直到了新约时期，天主子降生成人以后，我们才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天主是怎样的一位天主。若望宗徒在他第一封书信中很清楚地提到，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在我的牧灵经验中和自己灵修生活的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天主是爱。人既然是天主的肖像，所以人也是爱。但是说男人女人是爱，并不意味着他常常都有能力去爱，而是意味着爱和不爱在任何人的生命中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当人生命开始的时候，一切都是在幼稚的状态中，这时候人具有爱的潜能，但这个潜能必须在被爱的经验中慢慢地使它发芽成长，逐渐它才能够变成一个会爱的人。如果一个人在生命的初期被父母所爱的经验不够，无论是在时间上或被爱的程度上不够，或是不够深，都会影响到他接受爱的能力和将来主动去爱的能力。一个人越是在被爱的环境中成长，越容易变成一个会爱的人，也越能反映出天主的肖像。当一个人在不被爱的环境中成长，即使他并不去做什么恶事，但是他会变得很孤僻，无法和别人正常交往，天主的肖像在他的身上好像是干枯了，或是僵化了，缺乏了生命的活力。有些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受到爱的滋润和培养，反而因着其他人的自私的罪行受到了许多的伤害。在这些人身上，天主的肖像受到了扭曲、玷污或是损害，以至于不能按一个人的尊严去度自己的生活。往往这种人因为自己没有被爱过，长大以后不但没有爱的能力，还变得非常自私，用自己的罪恶再去伤害其他的人。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救恩，就是宽恕我们每个人因着自私所犯的罪过，而且让我们体会到他对每个人无限制无条件的爱。他也要求一切因信仰他而接受他这种爱的人，努力去爱天主在万有之上，以及爱人如己。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救恩。基督徒衡量圣德的标准，不是在于他成就了多伟大的事业， 或是他曾经发过什么奇迹，或是他做了什么独特异行，而是在于他的爱德的深度和广度。我们现在再回头来看一看，在心灵上受伤的人面对耶稣基督爱的诫命有什么困难。平常我把缺乏所需要爱的人称之为患了爱的营养不良症。受了许多心灵沧桑的人称他们在爱上有障碍，正好像身体上营养不良的人，他没有平常人应有的精力或活力，所以在某方面的功能就不能够正常的发挥。患了爱的营养不良症的人在心理的层次上也有同样的困难。身体官能受伤的人在许多事情上受了阻碍，同样在心理上受伤而得了爱的障碍的人在心理的层次上也会有内失的情形发生。所谓心灵医治祈祷，就是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祈祷，使人所缺乏的爱得到弥补，使人在心灵上所受到的创伤因着耶稣基督对他的爱而得到医治，使在他身上天主的肖像能够恢复某一个程度的健康和完整，使他能够慢慢在这样的祈祷中体会到自己被爱，也在这样被爱的经验中成长，变成一个会爱别人的人。这就是心灵医治祈祷所愿意达到的目的，它就是要帮助一个基督徒在追求信仰最高德性的理想上获得一个助力，使他能够追随耶稣基督，做一个实践基督爱的诫命的人。现在再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个人的心灵的创伤是怎么样存留在我们的生命中，又是如何影响了我们的生命呢？人从母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就开始了他个人的历史，而在这个个人的历史中所发生的种种千千万万的事情是用各种不同的记忆方式刻画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平常总以为一直要等到一个人开始有意识的记忆的时候，在他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才会比较深刻的影响到他。可是近代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从母胎受孕的那一刻起我们已经有了记忆，而且越早期的记忆对我们的影响也越深，因为它们接近我们生命的根源。我们的记忆并不是常常可以在我们的意识中想起它，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回想到这件事。我们有些记忆是储存在我们的下意识中，如果按平常的方式，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使这些记忆换回到我们的意识之中。我们还有许多的记忆是储存在潜意识中，凡是储存在潜意识中的记忆则可以用普通的方式把它恢复到我们的意识中，很清楚地想起他们来。其实按照现代科学家的研究， 一个人并不一定要等到脑皮质层形成以后我们才有真正的记忆，而是在我们生命开始的一刹那，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一切事，就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生命中存留下来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而在这个独特的历史中所发生的千千万万各式各种的大小事情，就塑造了我这样一个人。我之所以成为我，就是因为我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有许许多多个人的经历，而这些我个人的经历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存留在我的记忆中，现在保存在我的生命中，而且不断地影响我。我们的记忆并不好像只是一张照片，因为有许多记忆是有情感作用的。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想起一件事我们会觉得喜欢，想起另外一件事觉得悲伤。有些事的记忆使我们感到自怜，有些事的记忆使我们觉得感恩。每个记忆因着它性质不同，也给我们带来各种不同的情绪反应，这些情绪的反应也影响到我们现在对许多事物的情绪状态。例如一个小孩子从小就受到父母相当正常的爱，他很有安全感，到了长大以后因为对自己有足够的自信，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就觉得很有勇气去解决它。可是另一个小孩子在小的时候没有受到父母足够的爱，很没有安全感，只要在他生命中发生一点点困难，他就会感到恐惧。这样的经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普遍而不断发生的，所以我也不在这里多做解释了。从这个观点看来，心灵的医治就是一种记忆的医治。如果所有让我们感觉到痛苦悲伤的记忆都能够被医治好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的人自然会觉得在心理上常常平安喜悦，也很容易去关爱别人。既然心灵医治的祈祷就是让耶稣的爱进到那些缺乏爱或是受到创伤的记忆中，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做这种医治祈祷的基本过程。心灵医治祈祷的第一步就是除去一个人和耶稣基督之间的所有的障碍，因为耶稣是心灵的医治者，如果我们跟他之间有障碍的话，会使他的爱不能很顺畅地进到我们的生命中，也使我们的心灵得不到所需要的医治和康复。在这个大步骤中又可分成一些小的步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让耶稣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恢复他应有的地位，让耶稣做我们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如果我们还有一些罪恶没有经过悔改和宽恕的话，那么就需要做一次悔改认罪的祈祷，好使我们和耶稣之间能够达成和解，也使我们和耶稣之间的关系能够重新建立或有所改进。耶稣愿意无条件和无限制地宽恕我们的罪，同样他也要求我们宽恕自己，宽恕别人。 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肯宽恕自己和别人的话，他对自己和别人保持某一种恨的气氛，耶稣的爱也不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所以悔改、认罪、宽恕自己和宽恕别人，这三个是有密切的联系的关系。在做完这样的祈祷之后，我们要设法驱逐一些由人际关系中给我们带来的心灵的束缚。这些人际关系最主要的是包括我们和父母、兄弟姐妹。如果是结了婚的人，那么是和他自己配偶之间的关系。至于这样的祈祷如何去做，在后面实际做的那一部分会详细的说明，现在只是略略提到而已。其次，我们和耶稣之间关系很大的一个障碍是出自迷信，因为迷信是违反天主的第一条诫命。许多人也常常因着迷信受到了黑暗势力的束缚和阻扰，使他们和耶稣的关系有很大的障碍。所以凡有迷信行为的人，应该用一个坚决明确的祈祷弃绝他和迷信之间一切的关联，才能使他恢复和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除了这些一般性的情形外，有时候某些人因着他们自己特殊的环境和所犯的比较重大的罪，也应该做一些特殊的清理。现在我们在这里只略提一二，等到以后实行具体祈祷的时候，我们再做详细的解释。我们刚刚所提到比较重大的罪，例如有曾经堕过胎或协助别人堕胎，曾经和其他的人有过不正常的性行为，像这样事情都要用某种方式的祈祷做特别的清理，才能使自己和耶稣之间的关系畅通无阻，才能够进行第二步骤的祈祷。在清理了我们和耶稣基督之间的障碍后，接下来要做的祈祷就是怎么样让耶稣基督的爱能够具体的进到我们缺乏爱的记忆中、孤独的记忆中以及许许多多受伤的记忆中。至于实际的方法，也等到后来我们要做祈祷的时候再一一说明。讲到这里，有人常问我一个问题，就是神父，我是不是可以为自己做这样的祈祷，而不要去找别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心灵的医治和身体的医治做一个平行性的比较。因为我们人对于身体上的疾病比较熟悉，例如身体上的一点点小伤害，破了皮，因着身体自然的生命力，往往不需要做任何的医治的行为，它就会痊愈。在心灵上也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了一点点小的挫折，或是别人的指责，心理上会有一点不高兴，但是因着心灵自然的生命力，这种不高兴很快的就会过去。再进一步，当我们的身体受到比较大的伤害时，就需要用一点药物来医治它。通常我们按照自己所有的医药常识，可以给自己的伤口敷一点药膏，或是在感冒的时候吃一些自己知道的成药，某些病痛就会渐渐的痊愈了。同样的，在心灵创伤上，有的时候我们受到了痛苦和打击，我们借着自己所做的祈祷就可以得到平复。再进一步，如果在身体上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或有更大的疾病，那么我们自己就不能处理这样的伤害，例如骨折、 或是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位发炎，我们一定要去找医生帮助了。同样，当我们的心灵所受到的伤害，没有办法靠自己的祈祷得到医治的时候，就需要找一个懂得做这样祈祷的人来帮助我们了。有的时候身体上得到很特殊的病，连普通的医生都没有办法医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找一个专科医生，他们的专业知识才能对我们的病症有所帮助。同样，当我们心灵受伤的程度非常深，或是整个过去的经历非常的复杂，靠着一个普通好心的祈祷的人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医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找一个在这方面比较深的经验或有一些专业知识的人来帮助我，才能够解除我内心许多中错复杂的痛苦和困难，使我再能领受到耶稣基督的爱而得到痊愈。从以上的解释看来，我没有办法给你立下一个很清楚的标准，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但是你自己在听了我的解释之后，也可以在耶稣面前做一个祈祷，对自己情形下一个判断，然后才能决定是靠你自己做祈祷就可以得到医治呢，或是去找一个别人来给你一些实际的帮助。我所碰到第二个常有的问题，就是许多人问我，神父，我有一个很痛苦的记忆，我祈祷了很多次，但是我总不能把它忘掉，每次想起来还是很痛苦。遗忘、讶异和逃避基本上都不是得到医治的方法，即使在心灵医治祈祷中，也不是求耶稣让我们把过去一件很悲痛的事情予以遗忘。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记忆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会留下许多的空白，而且也没有办法从已经遗忘的事情中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经验和教训。真正的心灵医治祈祷既不是讶异，也不是逃避，更不是遗忘，而是把这些记忆在耶稣的面前完全的开放，让他的爱进入。因为这些受苦的记忆对我来讲仍然有它的价值，我记得这样受苦的记忆会使我能够从这个记忆中汲取经验，而避免再重复的受一些苦。其次，这样受苦的记忆会使我去帮助有同样痛苦的人，可以了解有同样痛苦的人，对他们表示关怀和同情。所以我的记忆一旦被医治，我仍然可以记得它，但是我不为这些记忆感到烦恼、痛苦或哀伤。它也让我知道以后碰到同样的情形，也许我会有办法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要受到同样的伤害。这些受苦的记忆是我们生命中很宝贵的经验，如果以讶异、逃避或遗忘这些方式来处理它，实在是太可惜了。它们是我们用很大的代价换取来的，所以我们反而应当对它们加以珍惜，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帮助自己，帮助别人，这才是真正得到心灵的医治，成为一个受过伤的医治者。那时候，他的心灵会对耶稣充满了感恩之情，不再自怜，不再哀叹，不再抱怨，而是把他受伤和医治过程中所得到的智慧和力量去帮助别人，去爱别人。这才是心灵医治最终的目的。